创世纪，创世纪呢，今天我们要开始是第三，我们发了三章，就是写的这个讲义给大家。我想有一章呢，就是叫创世纪有关的资料，这一章请你把它写一个一字，这是 page one。以下第二章就是第一章的要点，我已经给你写了，先去读第二页，后面那个年代，现在请你暂时不要写，我们到读到第五章，我们再来写啊。创世纪第一章是比较难读的，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这里面。那么创世纪，我现在把它第一段我先把它读了一遍。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么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这两个字，我们在第一章的要点里面第二页上面我们解释了这两个字。起初是指说非常早的时间，起初这两个字绝对不是指到亚当亚娃的这个起初，不是的，就是很早以前神创造了天地，很早很早以前，可能当一年亿万年啊，几千万年，那我们不知道，就是很早以前。所以第一节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开始，就是最早。创世纪这三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起初，或者叫原始 ，original， 最早。也就是说，神第一次创造天地的时候有那么早，这是第一节的意思。这是我解释的起初。现在来说，神创造天地，神这一个字，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神，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至高者的意思。那么我们在创世纪有关资料的第一页里面，就第一条我们就讲了神的名称，神的名称在旧约的里面有四个，希伯来文有四个都是指着神说的。第一个就是 Elohim 这个字，那就是说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用的这个神字，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字就是用的 Elohim 这个字，就是至高者。所以如果不翻译成我们中文的神字，这一节应该是这样翻译，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因为神这个字没有把至高者这个意思写出来，希伯来文它是有这个至高者的意思，但是至高者这一个字它本身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复数，是一个 plural number， 是一个复数，但是它又当作单数来用， 为什么叫做单数单数来用呢？它的动词跟着它这个复数的动词都是单数的动词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创世纪这里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摩西在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在那写。那么为什么至高者是一个复数呢？那我们知道，因为是三而一的神，三而一的神，所以是一个复数。那么圣经里没有三而一这个名称，圣经里更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名称，没有，就是我们加上去的。但是我们怎么叫做三？有的人叫做三一神，神是一位，但是又是三，那是三是指着他的位格来讲，现在我们来解释指着他的位格 personality， 指着他的位格来讲，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不要花很多时间来想把这一个奥秘想清楚，又是复数又当作单数来用，好像又是三个位格，但是又是一位神，没有三位神。所以这里不是说父是一位神，子是一位神，灵又是一位神，不是的，他们就是一位神，但是这一位神有三个位格，父是一个位格，子是一个位格，灵又是一个位格。那么我们从位格来讲，什么叫做一个人有他的位格，就是说这一个人有他自由的意志，他可以自由的意志，这个就叫他有一个位格。我们知道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神有他自由的意志，神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子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灵圣灵想怎么做圣灵就怎么做，他有自己的位格，他有自己的意志。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随着他自己的意志，把恩赐赐给人，是随自己的意志。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他不是被动的，他是有位格的。主耶稣也有位格，他在地上做的事，他所说的话，他有他的位格。神父有他的位格。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情况，父子圣灵都有他们自己的位格，他们都可以随他们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但是父子灵所做的事情不矛盾，父做的事情和子做的事情不矛盾，是非常合一的，因为他是一位神，因为他是一位神。那么我们怎么去想他这个位格，很多人有办法来解释，从头来解释，我是觉得不好啊，我们不用这一种解释方法。那么比方我举一个例解释，有的人是这样解释，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落在这个解释里面，这个解释不一定是准确的。他就比方水蒸气和冰，你说它是水吗？水可以变成冰冻了变成冰，这个冰也是水，那么煮开了就是水蒸气了，它也是水变成的。有的人是这样来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不一定是可靠的。那我举个例来讲，当这里一杯水摆在这里的时候，水是存在的，但是你有没有冰啊？这里没有冰，有没有水蒸气啊？没有。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当不存在的时候，子和圣灵就不存在，就这个意思。当子存在的时候，父和圣灵就不存在了，因为有水的时候就冰，没有冰嘛，有冰的时候就没有水，没有水蒸气。这个解释，人去想法子来解释，这是这个不可靠的，好不好？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 在一个家庭里头，有一个做父亲的，这个父亲啊，他有儿子，这个父亲呢、啊、也有父亲，所以对这个父亲来讲，他对于他的父亲来讲，对祖父来讲，他是儿子；对他的儿子来讲，他是父亲。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既是父亲，他又是又是那个父亲的儿子。那么他假如还有一个孙子，他就变成祖父了。那就是这是一个人，他有三个，这只能说有三个名称，不是说有三个 personality， 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神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要去分析它，好不好？我举的这个例可能还有很多例子，他想把这个解释清楚就这么清楚。这个只有有一天我们见神的面了，一切都清楚了。但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experience 里头，我们能够分清楚，嘴巴说不清楚，但是我们里面灵里面可以把它分清楚。什么时候是圣灵在对我说话、啊、主耶稣的身位是怎样，圣灵里头也给我们看见很多方面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去推敲很多，也不要想去想很多，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这个启示，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个神这个字是复数的，下面我们还要看见。里面还有一个字，就是第二个，就神的名称的第二个，叫做以诺瓦。这个字就是前面一个字以诺伊姆的单数，是他的单数，意思就是至高者，也是至高者的意思。那么这一个是在约伯记的第三章第四节就有啊，有这么一个字，那个地方一读起来，他是说到至高者，单数的至高者。第三个是伊利，伊利这个字是指说全能者的意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啊，那就是指说全能者来讲，就不是至高者了。第四个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我们中文是说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就是说他自己是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应该是说我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全能者，我是至高者，我是一切人所不能是的我都是，那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我想关于读创世纪，我们要知道神这一个字是中文翻译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回到希伯来文去，每一个神字它都有不同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啊，但是我们中文分不出来，好，分不出来。那么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要慢慢来说到这一方面。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说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我们说过了，现在来说创造。创造这一个字，就是我们摆在创世纪有关资料第一页的第二个，就是造这个字。这个字有三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有三个字，都把它翻成创造或者翻成造。第一个字就是我们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用的这个字。这个字叫 bara，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从没有到有，就是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这个叫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是一个。 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二十七节都是用到这些字。那么还有啊，真的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把它说清楚。第二个字就是阿舍，这个字的意思中文里把它翻成藏，不过这个藏的意思是用已经有的材料来造，它的意思不是从无到有的造，就是用一个材料来造，比方用一个木头来造一个桌子，这个就叫造，就是用一个材料来造。第三个亚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成型的意思，就是 form，成型，比方一个做碗的陶瓷的这个陶匠，他是用一个陶泥，用它泥来做成一个碗的形状，做成一个杯的形状，做成这个形状也叫造，在圣经里头也用一个造字，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造字。所以对我们人来讲，第一个对人来讲，人就是 bara， 从来没有人，这是神第一次造人，人就是 bara， 就是创造的。人也是用泥做成的，所以也要叫它 make。人也是用泥来成型的，也可以用压法。所以它这个意思啊，它三个字它都可以用上去的，在不同的地方用，但是我们就要清楚它的意义。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说的巴尔，这是神，神创造，后面说的天地，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复数的天，啊，好像这个天啊，保罗说到他被提到天三层天上，这个天是复数的 heavens， 然后地，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地了。地可以说它是 earth， 也可以说是 man，在英文来讲。所以第一节是说神起初，神起初至高者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复数的天，所以有的人把它翻成诸天，诸就是复数的意思，诸天和地。那这一个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或者上万年上亿年以前的事情。所以现在有很多考古学家从地里面挖出很多的化石来，这些化石鉴定有的是上万年上千万年，一点不稀奇，因为神在第一节的创造，创世纪第一节创造，那是非常好多年以前的事情啊，所以一点都不矛盾。这是第一节。现在呢，我们来解释创世纪的第二节。第二节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现在说到地，这里没有说天。那么这个地这个字，也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地，是一个字。但是这个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个字的前地的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掉了，有一个 preposition， 就是有一个介词翻译掉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页的第二页，就是第一章的要点，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一个介词，这个介词应该把它翻译成而，那就是说第二节应该是这样开始，而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儿子是非常重要。我想有比较准确的翻译，比方我们讲 King James 他的翻译， 他就用 and 这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后面马上就是 and。 另外大卫的翻译是用的 the， 第一句的就是下面一个但是在前面。那么 NIV 的翻译它是用了一个 now， N-O-W， now 现在，实际上还不是现在，这个地才变成了空虚混沌月亮和样，是在很早以前神就使这个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月亮和样。总之在这一第二节的前面有一个 preposition 翻译掉，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第一节是起初至高者从无到有的创造了诸天和地，而地是空虚混沌月亮的。而这个字要添上去，地它是原来有的，是地是空虚混沌月亮和样。这个是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这一个字，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变成，不是数，而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可以把它翻译成变成。哎，改变了变。那么我们在第一章要点里面后面有一个，你看第一点完了就是第二节，大概数下来十几行吧，我们在那里讲了第二节有一个解释，地是空虚混沌的四字可以翻译成变成。为什么？因为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是同一个字，是变翻译成变成。那么我们可以把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给我们翻过来，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挪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圆柱。你看这里是变成，这个字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第四那个四字，希伯来文这是一个字，所以这里把它翻译成变成。所以我们想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个四字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变成。那么这样我们把第一节和第二节连起来，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就是说第一节神很早以前创造的这个天地，但是地后来就变了，变成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神很早以前造的那个地，后来这个地变了，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在第一页 page one 这里第一页我们有一个解释，空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说 empty 的意思，你看不见什么东西了，空了，就基本上看不见了。本来是神造的一个地，这个地啊本来不空虚的，对不对？神造的地上一定有很多东西了，现在你看不见了，空虚 empty。 第二个混沌，而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结构了， no structure， 就是 formless， 看不见什么形状。一个是看不见东西，第二个没有任何的形状，在地上没有东西。渊面 渊面的意思就是很深的水面，非常的水，就是把这个地都盖住了，很深的水。黑暗就在那个地方，地上没有一点光，没有一点光。那么这样我们来读一读，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四章，23节，耶利米书第四章23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第四章，耶利米书第四章23节。我把它读一遍啊。23节读起，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成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撤回。所以空虚混沌是因为神的烈怒受了审判。我们专门来解释空虚混沌。那么这里不是耶利米先知不是看见的啊，不是看见的啊，我们说的创世纪的第二一章的第二节，乃是说什么叫做空虚混沌，是一个没有结构的，一个空的，空虚的，看不见什么东西的。这个地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神审判这个地，神审判地。那么也就是说到第二节，为什么第一节神创造的天地变成了第二节的空虚混沌？渊面就是水把它盖住了，黑暗，那就是说原来神创造的这个天地以后，这个地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地到我们这个第二节的时候，地就已经变成了空虚混沌了，渊面黑暗，就是这个地受了神的审判。我们再读一组圣经，就我们读以赛亚书的34章，
对不起，所以这个人一开始造的时候，那个地不是渊面的，
不是，第一节的时候很好的哈，没有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读以赛亚书的34章。屁股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说线砣也好，准绳也好，这都是说明神的审判，真的审判，所以就变成了空虚，变成了混沌，就真的审判。
我看像这里呢，就可以想到以前还有一段历史时间，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在，神也不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这个地神要把它审判呢？好吧，这里要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地啊，神创造以后是交给一个天使长，就是我们说的撒旦，交给他管理的。原来这个天地啊，是交给他管理的。所以，因为他背叛了，神就审判了，神就审判了。那么，这一个在以赛亚书的14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以赛亚书14章12节，以赛亚书的14章12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是功败烈火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居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了，这里就是说明撒旦原来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而且是遮掩月所的基督白，后来他背叛神了，他要与至高者怎么样同等了，他要升到至高之处了。所以这一次的背叛就让神审判，审判就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了。因着他的背叛，这个地就受了审判。所以这样看来，就是这个地经过了一次大的毁灭，好像科学上也好像讲啊，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用科学来证明，我是看一些书上的记载，就是过去这个地上有很多恐龙啊，就是有一次很大的灾难，好像天上掉了一个什么星球，掉了什么东西撞在地球上，整个这个地都毁灭，恐龙这些都完全没有啊。这是科学去讲了，我们现在都是讲科学啊，我们是讲真的话了。那么我还要读一读圣经，就是以西结书的28章，已经结束28章。第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若王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恩典神的园中佩戴各种宝石，这个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比喻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月桂的基督白，我将你安置在神的深山上，你在那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是充满，你是犯罪，所以我因你协助圣地，就从神的圣山驱逐你。遮掩月桂的基督白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上，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业众多，贸易不公，就协助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面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此，直到永远。这一个推罗王绝对没有这一个经历，对不对？这个伊甸园不是地上的伊甸园，是指天上的伊甸园。因为啊，天上有一个月桂，它是这些月桂的基督版。基督版是一个天使的名字，所以撒旦原来地位是很高的。他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上地下神都交给他管理，到了他以后，但是最后他背叛神。好，我想从这里啊，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受到审判，乃是因为撒旦的背叛。地原来也是交给撒旦的，天也是交给撒旦的，他有这个权利来管理这一切。 那么我们再请读一组圣经，我们请读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这里是记载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看到没有？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从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刚刚魔鬼自己说的话，我们知道神原来是把那个天地交给他的管理，但是他后来他背叛神，罪在他中间出现，所以神就审判了那个地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地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受了什么审判？
你说的很玄幻，就是前一个时代他是现在过那个时代他没有权利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啊，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完了以后，我们就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就是说神的灵要做工了。我们知道三一神比三一神他们都做工，神有他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有他的工作，主耶稣升天以后也有他的工作，圣灵也有他的工作。看来很多的事情圣灵给我们看见都是圣灵在那里做啊。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圣灵是奉差遣到普天下去。我们请读一读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听我们读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七灵啊，就是指着圣灵来讲。为什么用七这个字呢？七是一个代表完全的数字，也是说明圣灵完全的工作，完全的工作。所以他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看来圣灵就有他自己的工作，是他的工作。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圣灵也就在那里做工。圣灵不但在我们里面做工，圣灵也在我们环境里头做工，也在我们家庭里面做工，也在教会的里面做工，就是圣灵有他的工作。那么现在在创造的时候，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浮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母鸡生了很多鸡蛋，它要把这个鸡蛋孵出小鸡来，它就一定要坐在这个鸡蛋的身上，浮在它的身上啊。哦，辅这个字就是单人旁一个辅字。好，我写的这里啊，它是辅在它的身上啊，辅在它的身 所以这里看到神的灵啊，就浮在水面，扇子是没有的，是我们中文翻译把它添上去一个扇子，原文就是说浮在这个水面。当时这个地是被很深渊的水把它盖住了，圣灵要做工了，神的灵要做工了，首先是在这个水的面上做工，所以就浮在面上。你知道圣灵是很圣洁的，他现在要到一个受审判的水面上啊，黑暗渊面黑暗的水面上浮在上面，这就代表神的爱，代表什么？我们这个人是很不圣洁的，是污秽的，是有罪的，但是圣灵现在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这就代表圣爱。所以就像母鸡要把小鸡孵出来在那个蛋上，为什么它在蛋上呢？它是这是代表这个爱，它想把小鸡快点孵出来啊。所以神的灵就开始做工了，浮在水面。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地已经受了审判，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第一件事情神要带进来的就是光，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就是光，神自己就是光。约翰福音和我们再请我们读一书，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光不但是你带来光明，光也带来生命，光就带来生命。光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到第二章我们还要说这是光带来的。你知道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太阳光啊，我是我们拿光线来讲，从物理学上来讲，光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白色的，对不对？实际上用物理学用一个仪器可以把光分解成七种不同的颜色，它里头的绿颜色就是代表生命。你看树叶的叶绿素，对不对？你看到没有？那就是绿颜色。所以为什么有光合作用？它里面还有红颜色，你们知道有红外线，专门产生热的，这也是光的作用。所以光是一个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光里面有红的，有温暖的，有爱在里面的，对不对？光里面也是有生命的，刚才讲生命的光。所以神在创造我们现在这个地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那就是第一个必须要的光。光就这个地带来生命，光在给这个地带来温暖，带来爱。所以光也带给我们圣洁，光也要带给我们圣洁。因为光来了就不在黑暗里了，所以光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光。所以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圣灵在水面上在那里做工，同时光也就出来了。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光来了，原来是有黑暗的，原来一点光都没有的，现在光来了，光神就把光和黑暗分开了。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说的光是代表撒旦的，所以这个光来一定要把黑暗赶走，所以神要把光和暗分开出来。就是当时神对这个已经审判了这个地，希望它重新有生命，重新有光。所以这个光的意思还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太阳光，因为那个是还有太阳。也就是主耶稣说，里面若黑暗，你的黑暗是多么怎么大，那是这种的光，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光是这个光。很多人在黑暗里头，他看不见光，一看见它里面的光，那个不是太阳光，好不好？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光就叫中文把它翻译成昼，这个昼就是我们下面马上要读的，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个日就是昼，这个字就是昼。所以有光就叫昼，有光就叫白天，这叫一日。那么整个这一日要包括什么呢？要包括有晚上有早晨，这就叫一天呐、啊，或者叫一个昼啊，这个叫一天，或者叫一个昼。这里头要包括晚上，要包括早晨。那么现在呢，我们请看第一页，我们发的第一页有关的这个资料的第一页。第四条第一点，昼就是日，这是头一日的日就叫昼。那么这个昼的意思，实际上头一日这个昼是包括了晚上和早晨，还不完全是我们现在这个概念，就是说太阳下去了，太阳上来了，月亮下去了，好像这是一天了。太阳下去了，黑夜就来了，还不是我们这个概念，它是要包括，所以有晚上有早晨就是一天了，它要包括晚上。那么晚上和夜这个字是不同的。第二点，夜这个字，神称暗为夜。圣经里告诉我，暗为夜，就说黑暗，神就叫做夜。黑暗，神就叫做夜。那么这个夜和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个夜，晚上还有一点不同的看见在里头。那么这个夜的意思，那就是说黑暗掌权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黑暗掌权了。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第三十节，三十节，犹大受了那些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什么？就夜间了，那是黑暗掌权了，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去卖主耶稣，黑暗就掌权了。所以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的黑暗，神给他一个名字，就叫夜。但是后面马上告诉我们，头一日没有说有夜或者有黑暗，没有说，只是说有什么，有晚上。那晚上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弟兄，我觉得他这个解释是很好。晚上就是现在是用光来控制的，来管理下的这个夜。本来是黑暗，本来是夜，但是因为黑暗和夜有光进来了，在光的控制之下、管理之下，就不叫黑暗了，也不叫夜了，而叫什么？叫晚上。也就是说，我们能理解的，晚上不能一点光都没有，还有一点光的。那也就是说，不是绝对的黑暗，不是绝对的夜，啊，这是晚上的这个概念，在这个原文里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解释里面，有关资料的解释晚上的里面就讲，它是一个非暗也非夜的一种结构，也不是夜也不是黑暗的一种结构。这一种叫做晚上，就是在光的管制下，光已经把黑暗和夜管制起来了，控制起来了，这个 darkness 已经under control by night， 被光管理管制起来，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有晚上又有早晨。早晨的意思就是没有晚上已经过了，晚上已经过了。所以在原文它的概念就是夜和暗现在没有了，因为光的进来，只有晚上的存在。晚上既或是晚上，也是有光来管制它，然后有白天，就有昼，就是有光的时候，有光就称为昼。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在创造我们现在这个地的时候，把这个地从黑暗里头改变过来，圣灵在那里做工，光也在那里做工，光也在那里做工，所以不能还是原来那个空虚混沌、黏黏黑暗的情况，它要改变过来。第五节，称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昼，就是这个昼。所以头一昼就是包括了晚上和早晨都在里头。头一昼，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头一昼。为什么叫头一昼呢？白天也是光在那里照亮我们，晚上也有光在那里管制黑夜，好吧？也有管制黑夜，所以这个就叫昼。啊，我想这里我们讲到现在，就是说到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到第五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的做工第一个是圣灵来做工，第二个原则，神一定是把他的光照进来。以后我们要讲到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和我们基督徒的长生命的长进，神的做法是完全符合神做法的法则，他的法则，他的 rule 是怎么做的， 一定是先有治理的工作，官就进来了，然后官和暗就分开了，然后在我的里面我就懂得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犯罪的，我里面能够把它区别出来，什么是黑暗的，什么是光的，啊，神的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做。现在我们读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四第二字，那么第六节就应该是第二天的开始了。神做了什么工作呢？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空气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空气，它是指做 expense， 就是穹苍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也可能是说现在的太空人要进入的那个空间去，那个还不是天，还不是三层天，可能离三层天还很远，只是我们这个地球外面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个空间里头有空气，但是这个空间里头也不一定处处都有空气，所以你坐飞机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高度没有空气了，所以太空人在上面要带什么？要带氧气啊，我们不能完全看成空气，所以原文这里不是空气，是 expanse， 是穹苍。那么诸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分为上下，本来这个水是在地面的，烟面黑暗是在地面的，现在神就造出一个穹苍来，这个穹苍就把这个水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往上面的，一部分是在下面，把它分开。所以下面就说神就造出空气，请我们注意这个造字不是巴尔，不是巴尔，这个造字是说用已有的材料造成的，那个魅神造这个穹苍是用已有的材料。如果说这个穹苍里头也包括空气，那么这个空气里面有很多材料也是原来就有的，是不过用它来造。那么我们知道空气里面有氧气、有氢气、有氮气，对不对？那就是原来有的，只不过用它把它造出来，这个不是重复道理，而是是从空气原料把它造出来。所以很可能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原来造的那个天地啊，里面也是有空气，也是有穹苍的，好不好？不过神现在在我们这个天地里头真也把它造出穹苍，这个穹苍有一个特点，它就把水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上面的，一部分是下面的。空气以上的水就是穹苍以上的水，穹苍以下的水把它分开。因为刚刚啊，我自己感觉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啊第二节的时候是说神的灵浮在水面，浮在水面，我想很可能神的灵先是在水面上做工，这一部分的水面因为圣灵的工作以后就到天空去了啊，把它分开啊，圣灵做工的这一部分因为在水面嘛，这一部分水然后就把它空中去了， 天空去。好，我们再读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个天，也就是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一个天，是一个字，一个字。那也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天，就要包括穹苍，还要包括穹苍上面的水，还要再包括三层天。保罗会提到三层天，那就很大的一个范围了啊，这个天。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第二日就是第二个昼了。好，那么这里有一点我们要需要注意的，第一天神的创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到第二天神造的时候，圣经里没有这样讲。你看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这里并没有说神看是好的，第二天是没有讲。但是到第三天啊，我们请看第三天第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且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作黑，神看作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你看第三天神说是好的，看到没有？每一天除了第二天神没有说是好的，啊，奇怪，哈哈哈，这就是我们做圣经要看这个什么问题了啊，是好的。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马太福音，请我们读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读起。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好，我们再往下面读，十八节。所以你们当信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所以主耶稣说撒种的比喻啊，就把飞鸟比成什么？撒蛋，看到没有？那恶者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想到，现在神造的这个穹苍里头啊，有什么在飞啊？有鸟在飞嘛？那也就是说，在这里啊，撒旦还可以有他的工作，对不对？因为撒旦还可以有他的工作，所以神在这里就没有说神看作是好的。啊，这鸟没有叫出来，最后鸟要叫出来，好不好？最后我们要看哈，鸟在第五天。啊，第五天二十一节或者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 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看到没有？那么为什么神造的这个鸟应该是好的，但是撒旦可以利用它？为什么？就等于神造的那个蛇啊，本来没有说是不好的，也是好的，但是撒旦可以用这个蛇，撒旦可以用它。那么这个飞鸟不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地方，还有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也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一节。他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边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出，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空的飞鸟来住在他的枝上。飞鸟怎么解释？那就是主耶稣自己解释了，那就是魔鬼的撒旦，对不对？那恶者了。所以根据主耶稣的解释，我们就知道天空的飞鸟也可以指作是撒旦有工作，以后要在这个全场里面会有工作。因为这个缘故，神没有说是好的，神只是把它分开了啊，第二天的工作里面，所以不再说好，因为神知道撒旦要来做什么。那么我们刚刚读的十三章的三十一节，这里说的天国实际上应该是好的，对不对？天国应该是指做教会讲的。那么教会里面怎么会有飞鸟？那也就是说这个教会长大了，本来是一个菜，现在变成什么树了，变质了，变质了。飞鸟怎么样了？飞鸟怎么样？那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好不好？我们请读第二章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看到没有？教会里面也有撒旦座位之处啊，啊，那就是飞鸟也来了嘛，飞鸟住在这个树上，好不好？你看这是别加摩教会嘛，明明说是教会，所以天国是指着教会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这里指着这个芥菜种长成了树，就是指着这个别加摩教会上，别加摩教会。那么如果我们再看教会的历史，别加摩教会这个教会实际上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他把东罗马和西罗马统治统一起来了。那么这个皇帝把东罗马西罗马统一起来以后，他就把基督教变成了国教。本来罗马帝国是逼排基督徒的，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欢迎基督徒，又变成国教。既然变成了国教了，你知道当地上欢迎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跑到教会里面去，什么人都进去，所以撒旦也进去，撒旦的座位也进去。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撒旦会有他的工作，撒旦是无孔不入，所以只要我们给他留地步，他就来了。那么因此我们在读创世纪的一章第二天，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神没有说是好的，在那个穹苍里头只有这一天是特别的。好，现在我们请读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入除，事就这样成了。第三天，第一天我们看见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我们看见 把地上的水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到天上去，一部分还留在地上。但是这个地还没有出来啊，所以到第三天就要让水盖住地面的水，要把它分开。所以这就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请我们注意这里，神没有造一个旱地，就是 land 神没有造的，就是原来就有的，不过被水怎么样盖住了，是审判的土地。因此现在对这个地来讲，只要把水使它聚在一个地方，地就出来了啊。事就这样成了。第十节，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居处为海。所以我们要看见了，现在地从海里水里面出来了。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啊，就认为看见，就认为这是一个复活，读的这个复活，地复活了。但这个地是原来就有的，不过受了神的审判，水把它盖住了。现在这个地怎么样？复活了，水退去了。所以这一个和主耶稣的经历就很复活了。主耶稣是在第几天复活的？第三天，这也是第三天。以后我们要把它第一章读完以后，我们要来看这一个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很符合的，和主耶稣救赎的工作也是符合，也是符合。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黑。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黑。神看作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三天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使旱地露出来，水聚在一处，这是第一个，我们叫做做复活。第二部分，地上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这里没有说神来造出菜蔬来，神造出青草来，神造出有果子的树来，没有，只是叫它长出来。看来这些东西啊，在前一个时代怎么样，就是有的，不过现在受了审判，现在复活了，让这些都出来了。所以第三天要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个是复活，第二个是结果子，要结果了，要有生命出来了。复活以后就一定带来生命，带来果子，不过这都是植物了。这是第三天，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第四天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光，要有体，光体。本来是第一天是说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过这个光还没有体，现在这个光要有体了。而且这个光有体以后要摆在哪里？要摆在天空，要摆在天空，它就可以分昼夜。这个光可以把昼和夜把它分开了， 做记号定节令啊，我们看光体都可以定节令，你看这个月亮月圆的时候，上弦月下弦月都可以定节令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不是要怎么样？十六点，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这个造字就是用材料造成的造字，是用一种材料把它造出来。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作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十五。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说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第五日神所做的就是水里面的和天空的这一部分的生物。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这个造出这个字是从无到有的造出，就是水里面有许多的大鱼，神是从无又到有，原来没有的海里面没有的。我想很可能把月老，你们知道有个先知叫月老，喷在肚子里的那个大鱼啊，很可能就是从无到有的，是在这个时候放大一个大鱼把人吞进去啊。那你特别是说从无到有的时候啊，甚至有别的了，原来是有别的，对不对？我说这里是说大鱼，看见没有？二十一点，这就造出大鱼啊，这是大鱼。我想这个水里面呢，前一个世代可能很有鱼在里头，还有一些活物在里头。哎，不过神在这里是把大鱼造出来。
这没有，觉得有的他们是日本。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这里就没有说到造出水中各样滋生有生命的，他这里特别说到大鱼，用了从无到有的创造啊。水里面有没有生物啊？水里面，那么我们要从这个考古学家他们可以找出来的，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从这里来看呢、啊，神告诉这里告诉我们，神从无有到有的造出了大鱼，后面就是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那么这些动物是不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也可能有一些，但是我们在前一个世代那个水所淹没的那个世代有没有？我们不能说，不敢说就是没有。因为考古学家他会告诉你有很多东西拿出来的，好多亿万年以前的啊，所以这个我想不矛盾的，这两方面都不矛盾。另外呢，我们看后面又说到飞鸟，要造出各样的飞鸟，这个造出这个字是没有的，在原文里头没有的，又造出这两个字没有的，所以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 那么这些飞鸟是怎么出来的？我想他没有说是不是用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没有提到啊，没有用这个字。所以看来呢，他也是这些飞鸟是各从其位，神说了要有了，要有缺鸟飞在地面以上，这些是有什么？因为神说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里只是说到水里面的，神是在那里从无到有的有创造大鱼，神是不是？大鱼这个字原文还不是大鱼，是英文把它翻译成 monster， 就是奇怪的东西，哦，怪的物，很大的，啊，那是很大的，不是小的东西。那么实际上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动物的开始都是从水里面开始的，因为必须有水才有蛋白质啊，这是科学家说必须有水啊，你才能有蛋白质的合成，才可能有生物在水里面生存。如果你只有陆地不能生存的，必须有水。第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水，海中的水，群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里说到赐福这两个字，这个说到赐福。那么第针对这些动物，其实赐福给他们，要他们滋生繁多，海中的水叫他们去充满，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雀鸟的它的根基是在地上的，它的根基不在天上，但是它活动的范围倒是在天上，它必须住在地上的树上，对不对？住在山的洞里面，这是它的地方，但是它的活动的范围是在天上。好，这里说第二十三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好，第五日。第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内，正属昆虫野兽各从其内，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这个造字也是用材料造成的造字，用材料造成的造字，各从其内，圣树各从其内，遇上一些昆虫各从其内，能看作是好的。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昆虫这一个字应该把它翻译成爬虫，不应该是昆虫。如果是讲昆虫，我们就会想到蚱蜢啊，啊这些小东西，对不对？啊，我们叫它做昆虫 ，insect。你想过这个东西？在原文不是的，它是爬虫。爬虫就指到蛇这一类的东西了，指到鳄鱼呀、啊、这一类东西，这都叫爬虫，是比较大的。这里又有一个字，就是二十五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内，圣树各从其内，地上一切爬虫各从其内。地上这个字，地上原文就是地，一切昆虫。这个地字和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地字是不同的，是另外一个地字啊。我们在解释的，在我们第二章里头，我想我们把它提出来的。第一章的要点里面，第四个第一节， 底下讲，本章中的地除了二十五节地上一切昆虫的地是特殊的意思，是代表宏图的意思，所有的地都是指的 land 的二十。为什么这个字要用宏图呢？因为宏图是专指到血肉之体神所用的，这宏图。这么第二章第七节造人的地上的地字是一个字，那么我们叫亚当，亚当这个字就是宏图，亚当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就叫宏图啊，就是宏图的意思。所以神造这些动物的时候看来就是用的宏图。为什么要用宏图要这样来写呢？我们知道土里面有红色的话是代表含铁的东西，含铁的元素，所以我们在化学里面给我们讲氧化铁，三氧化二铁，四氧化三铁，这一类铁的东西都是代表红颜色。我们人的红血球里面就是带有铁，我们人的细胞里头也带有铁，不但带有铁，这个红土的意思不只是有铁的意思，就包括各种的元素都有了，各种的化学元素都有。神不是，神就是专门用，不是用一般的土来做，就是专门用这一种红土来造动物。所以我们这个动物的里面都是有血，血的红血球里面我们都知道是带了铁的，所以一个人贫血医生要给你吃一点补血剂，里面含什么？含血剂。好，我想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就看见第二十五节神就告诉了一个是野兽，一种是圣俗，圣俗就包括牛羊了，野兽就是老虎狮子熊豹，这是野兽。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爬虫，在地上爬的爬虫，像蛇蜥蜴这一类。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各从其类，第三天的那些植物也是各从其类，所以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动物植物不是进化来的，是创造来的，因为它是各从其类，不是进化来的。当然我们知道达尔文是写进化论的，但是达尔文有许多的问题，他的进化论的那个根据的论点很多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释答案，而且反而人家找出了许多他进化论里面的问题出来，是有错误的。所以我们一定相信是各种奇论啊，各种奇论。好，我想今天的话我们就要读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读到人了，下次我们读到人。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有点交通，好吧。
不是我们说这个三维层次的啊，那这一些那种墓葬的，他们说要问那怎么办呢？怎么跟你解释？
墓道友要问，我想我也碰见过这种情况。第一个，我和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不跟他讲，先不告诉他有三维层。
他不知道呀，他会问。
那么，如果他已经知道了，你要先告诉他，神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你说你怎么认识神？神就是奥秘。我现在还不要给你先解释三义是什么， 神就是奥秘，一个神你看不见吗？你也摸不索，对不对？你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你怎么会相信这个神？好不好？你怎么会相信这个神？那么很多人啊，你说我看了一本书，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民主民愤，他逃出了中国，或者跑到逃出往苏联逃，啊，
没听过
啊，
张伯礼
啊，他在那个西北第二那个很冷的地方啊，那个草堆里头啊，好多天呐、啊，或者是很恐怖的，他就做广告，你听到他的广告，对不对？他是在做见证的。那么很多人信主啊，就是他做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领头，他就去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他也没有看见神，他也没有弄清楚神到底神是一个什么样子，他都没有弄清楚，但是他看见神，听了他的祷告，这里就做工了，他就相信了神了。所以今天